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证券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挑战万有引力定律 ，NASA 的新实验；新型癌症治疗方法的困境；银河系中心亮丽的风景线。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挑战万有引力定律 ，NASA 的新实验。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关人体起空漂浮的报道非常多。人体能起空，意味着人体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变为零。根据经典万有引力定律，虽然这似乎有点异想天开，然而很多最伟大的发现都是因为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遭到了经典物理学界的否定，可是他的理论现在已经普及到连小孩都知道的程度，并给全球科学界以巨大的推动。突破万有引力定律，这对于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因为 NASA 一直希望能进行恒星系的旅行，就是能飞到其他的太阳系去。然而根据常规的现有火箭技术却达不到这一点。 NASA 在去年7月份的一项报告中指出，采用现有的火箭技术，要想在合理的寿命时间内达到最近的恒星，所需要的燃料的质量可以和一个行星的质量相当。经过近2年的等待，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杭斯维尔市 NASA 马绍尔太空飞行中心即将迎来有希望挑战万有引力定律的仪器。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是 NASA 这个项目的科研人员却说，他们的努力是基于真正的科学。 NASA 为此已经支付了60万美元，向位于俄亥俄州的超导器件公司定制这台仪器。 NASA 的这个实验起源于1992年物理杂志 C 上俄国物理学家伊文基的一篇论文。伊文基在论文中宣布他发现了引力屏蔽效应，他把引力减少了 0.05% 到 0.3%。 这个消息对物理学界来说就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因为万有引力定律是现代科学最神圣的原理之一，对它的任何违背都是对现有理论框架的威胁。如果伊文基的实验被证实的话，那无疑会给他的发现者带来诺贝尔奖金。 NASA 订购的这台仪器虽然可能很复杂，但其基本原理却很简单。它有一个直径6英寸、厚度 0.25 英寸的超导圆盘，这个圆盘被降温至摄氏零下233度，悬浮在一个磁场中，再施加一个电场使其旋转。伊文基说，当旋转速度超过每分钟5000转时，置于盘上的物体就开始失去重量。虽然大多数物理学家对 NASA 的实验不抱乐观的态度，但 NASA 突破推进物理项目的负责人航空工程师麦克米利斯却说，NASA 将会保持一个开放的思想。历史告诉我们，新的发现可能来自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方向。对于修炼人来说，修炼人通过修炼使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后就可以起空。在中国修道的古书中有着白日飞升之说，就是大白天这人飞起来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非常多，在近代也有很多关于修炼人起空漂浮的报道。如美国物理学家凯莱曼斯教授在印度就亲眼目睹修行人起空漂浮。1910年英国著名探险家彼得亚巴尔到缅甸北部丛林考察探险，也亲眼目睹高僧起空漂浮，并且在英国卫报发表了自己拍下的照片。1912年法国探险家欧文罗尼亚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考察探险，他请了一位西藏喇嘛做向导，这位藏人喇嘛在走路时竟脚不沾地，似漂浮前进。欧文罗尼亚返回法国后，把这位藏人喇嘛随风漂浮的照片和自己的奇遇写成文章，登在巴黎时报上。在科学发展的漫漫长路上，西方实证科学与东方修炼科学是两条截然不同的对宇宙真理探索的道路，是不同的科学方法与思路。西方实证科学是借助仪器间接认识客观物质世界，而东方修炼科学则是通过人体修炼同化宇宙特性，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用人的身体和本能直接体悟人体、生命、宇宙的奥秘，不走间接道路。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西方实证科学很多最前沿的科研都在不知不觉中证实着东方修炼科学的博大与精深。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实验是想验证，当一个物体处于特定条件下，如高速旋转、磁场、电场的作用，其重量可能会变轻， 从而向传统的万有引力定律提出挑战。万有引力定律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假说而已。物体之所以能表现出引力的现象，而是不同层次的物质粒子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叫做 interconnection。 超导磁盘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物质粒子的能量态发生了变化，不同层次的物质粒子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就会失去重量。对于人体为什么能起空漂浮，其实也很简单。其实人体的经络系统就是人体在深层空间的能量通道，通过修炼，大周天一打通，人体的物质粒子的能量态就发生了变化，人体就可以起空。很多修炼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科学要想实现飞速的发展，就必须像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那样，敢于突破传统观念，从另外一个思维角度去探索人体、生命、宇宙的奥秘。新型癌症治疗方法的困境。2002年2月22日，科学杂志报道，治疗肿瘤的新型药抗血管增生药受到挑战。尽管目前有许多治疗肿瘤的药物，然而肿瘤的遗传不稳定性很容易造成抗药性，使得这些药物的疗效大大降低。由于肿瘤的增长依赖新生血管来提供营养，科学家们既希望使用抗血管增生药来抑制新血管的形成，从而切断肿瘤的营养供应来治疗肿瘤。可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科研小组却发现，肿瘤的细胞有一个对抗抗血管增生药的机制，并且 P53 基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P53 是一个抗癌基因，在人类的大多数肿瘤中 P53 基因是缺失的。该小组研究人员发现，抗血管增生药对 P53 缺失的肿瘤细胞的效用比对含有正常 P53 基因的肿瘤细胞的效用要差许多。而且在不同性质肿瘤细胞组成的肿瘤中，既由 P53 缺失瘤细胞和 P53 完整瘤细胞组成的肿瘤中，肿瘤自身可以神奇地重新分布两类细胞来耐受营养缺乏。肿瘤体这个生命把需要营养多的 P53 完整瘤细胞安排在靠近血管的地方以获取营养，同时在肿瘤增生的过程中，它通过减少 P53 完整瘤细胞和增加 P53 缺失瘤细胞，从而加强整个肿瘤耐受营养缺乏的能力，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抗血管增生药物的疗效。肿瘤体的这种对抗人体智慧的能力使科学家们非常惊讶，人类最先进的科技竟然斗不过一个肿瘤。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一切活动都是受人体的大脑控制的，然而长在人体上的肿瘤不但不受大脑的指挥，反而有高度的应变能力，自己支配自己来提高生存能力。这个现象使我们反思，我们可以看出肿瘤的思维支配体系是完全独立于人体的。肿瘤和正常人体细胞处在两种不同的思维支配体系下，肿瘤在人体中的行为完全像一个独立的生命体。那么肿瘤体的这种思维支配信息来自何处呢？治病要挖到根上。如果我们能够把研究更深入一步，研究一下肿瘤体的思维来源，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意志上，也许科学界对肿瘤的研究能够大大前进一步。银河系中心亮丽的风景线。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位于大气层外的钱德勒 X 射线观测台最近绘制了一个银河系中心区域的惊人的高能全景图。这一发现对了解我们的银河系最活跃的地带和宇宙中其他星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看起来就像一个蔓延的大都市。钱德勒星绘制的图片上显示成百的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浸泡在几百万度的像发光一样的雾一样的气体中，它们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麻省大学的 Daniel 王说，银河系的中心是运动的中心。从这些图片我们可以对银河系中的恒星、气体和灰尘，包括磁场和吸引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引力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到周围的区域，以致对整个银河系造成影响。2002年1月9日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体学会上，王报告了30张不同的钱德勒绘制的图片，而且也在2002年1月10日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这些图片于2001年7月16日至21日由一个先进的 CCD 图像谱仪 AIS 绘制，包含了银河系中心的厚约400光年、长900光年的狭长区域。这个小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 使他们可以把单独的 X 光源和热气体产生的散射光区分开，并且更改了过去对热气体的定义。热气体的温度看起来比原来估计的低十倍，散射的 X 光似乎与银河系内的混乱与密度有关，那里恒星的形成速度比银河系郊区要快得多。绝大多数的质量很大的恒星坐落在银河系中心地带，并迅速地把星体的外层抛出而形成星际风，那里超新星的爆发也更加常见，而且把震动穿过整个星系内部。银河系中心充满极热的气体产生了极高压和极强的磁场，图片也显示了高温高压的气体显然是在从银河系中心向银河系外围逃逸。王说，银河系是一个生态系统，它中心的活动会严重影响银河系整体的演化。从天文学角度看，银河系的中心就好比我们的后花园，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他星系的核心提供了优秀的试验场地。生命的奥秘超出我们现有科学的认识，万物皆有灵，任何物质都有其生命的特性。现代科学的最前沿领域已经开始从生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这个宇宙。我们的银河系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银河系中心更加常见的超新星爆发也许意味着银河系中心的时间场要远远快于它周围的时间场，并且在那里正在发生剧烈的转变，而银河系中心发生的巨变也必将带动太阳系和人类社会的巨变。如果西方实证科学能够借鉴东方古老的科学对这个世界的深奥理解，从无数割裂的越走越细的学科和纷繁复杂的现象研究中摆脱出来，从广义生命的以更宏大的视角去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也许科学能得到更快的发展。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收看证件科技新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